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主啊，你吸引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主啊，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复活，又为我们升天，主啊，你有一天还要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常常活在你的里边，主啊，能够感恩，主啊，能够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真的是啊，常常是被你充满，是一个跟随你，主啊，是一个爱慕你，主啊，是一个被你所占据的一个人生，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里边欢喜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本来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哈，好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等到了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越祷告就觉得神让我讲新的东西呢，讲另外一篇，所以我就准备了另外一篇，这个不太好哈，但是。实在是只能说这个跟神的关系还不太亲密，所以老是搞错。你看，我们翻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创世纪第32章，旧约的创世纪第32章啊，我们从22节一直读到32节哈。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照理说应该讲圣诞节的题目哈，但是我觉得神还是感动我讲这一段。我觉得这两天比较有感想的原因是雅各当年的这个离开他这个迦南的地方哈，去到哈兰，然后呢在哈兰呢整整待了20年，然后呢就回到这个迦南地。这是他回去的这个要过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这是那一夜，这个称为叫做比努伊勒之夜哈。这一夜呢是雅各的一生里边的生命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都知道雅各这个名字就叫做抓，这个呢就是说呢，雅各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抓着他的这个哥哥的双胞胎的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雅各。每一次叫雅各就等于叫他抓抓抓，他的一生呢都是在抓。但是这个晚上哈，对雅各的一生来说啊，是最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他那一天晚上，他整个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个我来美国也正好20年呢。我1989年12月29号到的美国，今天是2009年12月29号，正好20年。然后今天晚上我要飞回去。所以我在想，哎呀，这个20年实在是很像雅各的20年。 我们要讲一个，就是雅各的这一页哈，到底对他意义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雅各这个人在那一页里边，他不是不认识神，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是要神祝福的，他也是行在神旨意里边的。但是雅各那一页，他生命里边一个最顽固的东西，那一页破碎，就是他的一生呢，在这里哈，这个天使给他一个评价，就是你一生与人与神较力，你都得胜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一生是不是一生都在与别人较力，然后我们一生的这个信仰的路程都是与神在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生即使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即使是我们要神的，也是神要改变的一个人生。那雅各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一生啊，是一个完完全全靠自己的一个一生，他完完全全是要自己啊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你可以看他的人生呢，他小的时候他要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因为他晚生出来，这个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对不对？这个神就是没让他先出来，他就是后出来，所以他要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这个不是他决定。但是呢，他要用他的方法，他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用红豆汤换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然后他又要他父亲的祝福，所以跟他母亲一起又骗了他父亲的祝福。然后呢，他哥哥要追杀他，他就跑到这个哈兰去了，跑到哈兰以后，他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娶妻子，然后忙了整整20年，娶掉2个妻子，生了10个孩子啊，然后呢又挣了一大堆的家产，他全都是靠自己的。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哈，我们到美国来，可能大部分的人，很多人也都20年了，我们也信了主了，我们是不是一生还是在靠自己？我们要来打拼，我们要来与人与神较力，要得到我们心中一直渴望的那些祝福。可是在那一页里边，神把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给了雅各，这个就是雅各的生命里边，从那一页，就是在他摔跤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雅各的这个生命力哈，他那个自然人的生命力有多强大，他可以跟一个天使整夜的都在那摔跤。你可以想象到他就是这一生哈，他是生的是老二，他天生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祝福，得到父亲的应许。他去到哈兰的时候，他是什么都没有，拿着一根棍子去的，他就要靠自己，他得到他的妻子，得到他的儿子，得到所有的这个家产。他是一个自然人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在那一夜里边，在他摔跤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毅力，所有人的血气，所有人的力量，所有人可以使用的一切资源全部都用光了。然后也就是在那一夜里边，那个天使摸了一下大腿根的窝，他就瘸了。从那以后开始，雅各的生命里边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光景里边，就是他和神的关系开始有一个新的东西了。我就在想我自己，我信主这么多年，是不是我也还是一直在靠自己的力量在服侍神，靠自己的力量要打下一片天地来。在那一夜里边，当然我们不知道哈，当我们基于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觉得哈这个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哈，我们身上还是有一种奋斗精神的。不管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是有一种奋斗精神。但是呢，在那一页里面，我觉得雅各哈，他一个自然人，他天然的那个人完全破碎了，他开始安息在上帝的一个对他生命里边的一个带领里边。我就好像看到一个人哈，溺了水了，他一直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他完全的没有力量了，然后那个时候神一下把他给带起来了，就好像这样的一种光景。 那前两天我在教一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哈也游泳，这个个子小小的，他能够才七岁，他能够游一个英里。哎呀，我简直太吃惊了！我问他爸爸，我说你能游多少？他说我去游25米，我回来就不行了。他说我儿子才七岁，能够游一个英里，就是那个25米的来回要来六七十个来回。哇，我们简直是佩服。哇，那个小孩子弹钢琴的时候，稍一用力，整个钢琴就在震动，你知道吗？在晃。哇，你看他有多大的力量。然后呢，我就问他爸爸，我说他游泳游的怎么样？他说他姐姐比他游的好。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儿子一跳下水就好。哇，那个水花特别大，哇，整个那个感觉声音特响，所有的人都停了，就看他一个人在那游，他那游的水花特大，但是不走，整个没有动静，不前进，但是他的水花很大。然后呢，他爸爸就给他一句话，他就说他是跟自己较劲儿，就是他没有办法非常放松的在水里边。你看那个鱼非常放松的在水里边，当他开始游的时候，啊，那个非常的愉快的，这就是神的法则。就是当我们放下我们那个天然的那些挣扎、那些野心、那些血气、那些自己的那些东西、仁义的那些东西，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里边，安息在神的里边，突然发现神的祝福，那种在基督里边的那种的一种有神同在的一种美好的东西，就开始突然出现了。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天然人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安息在基督里边。所以雅各并不是不认识神，他也跟神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他那个自然人一直是靠他自己的。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一个见证啊，他说啊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人让他坐车，这个人挑了两个很重的担子让他坐车，他到了车上以后他还是挑着那个担子，然后那个司机说你可以把这个担子放在车上，哎呀，他说不好意思，你已经让我坐车了，我再把担子放在你车上那就太重了，就不好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哈，你在车上你还担着那个担子，那个担子已经在车上了，你就把担子放在车上，完全安息在车上。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自己承担着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重担，我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安息在基督里边。所以这个是雅各生命里面在那一夜里边对他生命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巨大一个改变。雅各生命里面有两件事情是神一直要改变，第一个就是他是靠自己的。雅各是一个代表，一个雅各并不是一个这个犯罪犯很严重的哈，你看圣经里面有些人是哇那个犯很多罪，这不是雅各的问题，雅各的问题是他的己是非常的强悍的一个人，有的人的己是非常软弱的，一碰就碎了，雅各是那个己是非常强悍的，神用了许多许多年，最后在这个比努伊勒那一夜里边，当他把他的孩子都送过河了，那一夜，一个天使来与他摔跤。在那个摔跤里边，雅各最后所有他属人的东西全部崩溃。在他崩溃那一刹那，突然他发现他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是他一直不想破碎的东西，他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他开始安息在基督里了。哇，那个突然发现在基督里边，安息在基督里边，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多么蒙祝福的一个人生。所以雅各一直要靠自己，实际上他生命里边是一直想做自己的神，但是神在那一刹那破碎掉他，他开始进入了一个安息里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雅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要靠自己，第二个他是要抓住神给他的。在他过了这一夜以后，神在他生命里边开始拿掉第一个他最爱的这个拉结，神拿掉了，然后拉结生的约瑟是他最爱的，也被卖了，然后最后遇到饥荒的时候，雅各最不愿意，他说让他所有的儿子都去埃及吧，这个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放手。但是从这个做完了以后，最后雅各去到埃及的时候，还真正的发现，当他
安息在基督里边，当他整个的自然的生命被神破碎以后，哇，那个神的祝福那是何等大。第一，他突然发现他的儿子约瑟原来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呢，雅各最伤心的就是他的儿子这个非常的这个不好，把他的这个约瑟给卖掉。可是呢，后来发现到了埃及以后，他所有的儿子都悔改了，在约瑟面前都悔改了。然后他们全家到了埃及以后，在埃及有最好的地业，然后在那里他最后的17年里面，他看到他的儿孙哎呦兴旺，然后整个家族开始兴旺，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真正的看到神开始掌管他的人生以后，他安息下来，他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担忧，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 worry， 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靠自己天然的力量来打拼的时候，那种安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看到神在那里做工，看那里祝福的时候，哇，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也可能是我们信了主还是靠自己的挣扎的，所以我们叫做与神与人较力，是不是？我们还在与人较力，然后与神较力呢？每一次进食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好像要与神较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把他带到一个新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境界。所以神要让我们哈，天然的很多的血气的东西，天然很多仁义的东西，天然很多我们从旧造亚当里边来的那些东西，神要让它破碎掉，让它安息在，然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开始带领一个新的，你才会发现在基督里边那个祝福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雅各那天晚上他生命里边所经入到的经历到的一个许多的一个破碎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的经文哈，耶利米书第18章，旧约的耶利米书第18章。在591页啊，旧约的591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硬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个是讲到，就是先知耶利米，神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让他去窑匠那边看那个窑匠怎么做这个器皿。然后呢，神就跟他说，他说呢，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在我的手中也是这样的。当我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虽然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人跟泥呢是有不一样的，泥呢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我们有可能是抗拒的，我们有可能是抗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与神较力的时候，那个发现神的力量或神的安息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边来，除非我们进入到一种完全信任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做工，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他手中，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交在神手中，你才会发现神的祝福突然就进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走到一个光景哈， 我们愿意把这个交给神。我记得我读过一个见证哈，在香港呢有一个牧师，这个人呢也是非常非常能干的。那他的教会呢，这个神也很祝福哈。那有一年呢，他说呢，他就这个发生了教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他就用他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方法在那里处理，处理、处理、处理、处理，这个事情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最后处理到有一天啊，他说那一夜哈、啊，就是比努伊勒之夜。那一夜什么呢？他跪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我好累啊，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我觉得整个这个教会哈、啊、是分崩离散。这个我一直努力的这个做的分崩离散。哎呀，我说主啊，不行了。”我现在要把这个教会，他说哈，他说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教会还给神的，说这是你的，请你自己 take care of it。然后呢，他说那一夜，他说几个月哈，他睡不着觉，然后吃不下饭，整个人都快不行了。然后呢，把那个 take care， 说主啊，这是你的 ，you take care of it。然后他说那一夜哈，他睡得特别好。然后呢，从第二天开始，他说哎呦。真是看到神迹啊，他说教会的问题啊一个一个自然解决啊，他说哎呦这个我处理不好的也开始解决，那个处理不好的也解决，他说哇最后神做工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教会啊兴比以前兴旺好几倍。他说那一夜啊真是他服侍里边啊，真的是在神里边啊把他最后的，他说那个属人的东西要靠自己的东西全部打掉了。他说那一夜啊，他还是真正的，他说安，什么叫做服侍里边有安息，他说他体会，他说主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就有安息在里边，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到我这里来就有安息。哎呀，他说那一夜对他来说简直是太美好，他说哈、啊这一夜神真的是祝福他，他说让他经历到这一段时间就是要在他生命里边做成这个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紧抓不放的人，他是能力非常强的人，他可以把教会里边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井井这个井井有条有理。我不知道我们哈是不是有一天神为了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这个，也让我们最后有一天晚上说主啊，我把这个交还给你， You take care of it， 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累得哇、哦、非常疲惫了。那一夜他说哎呀睡得真是安息。然后呢那一夜看接着就看到神自己在教会里边在那里坐，在那里坐。所以他说啊、这个你要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来塑造。当你越来越刚硬的时候，越来越与神较劲的时候，最后就是破碎。但是当你柔软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破碎，神把你变成一个更美的，一个更荣耀的一个器皿，你在他手中就是这样被塑造。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人我觉得从亚当来的，我们都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天性，即使我们已经信主了，即使我们已经信主可能很多年了，我们还是喜欢牢牢的控制一切，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里面所有的方面交给神的。我们总觉得哈，我们自己控制起来哈，我们内心才有平安，你知道吗？才有安全感。实际上，神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转换了，让我们安息在他的怀里边。你会发现，不是靠自己掌控一切的时候你才有安全感，而是你交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里边才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属天的安息。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就是从老亚当来的，我们喜欢控制一切。昨天晚上哈、啊，我还跟我老婆说呢，我说我老跟她说哈、啊，我说你现在把什么东西装到我箱子里边去，因为我今天晚上要走嘛。她说你这个话哈、啊，听起来很像董事长。 我好像像你的秘书。哎呀，我说啊，我别的地方都当不了董事长，就在家里边还能当一下。我说我能管一下你和这个两个儿子，你知道，你现在就至少就满足一下我这个董事长的心啊，把那个东西给我装到箱子里面吧。你看，人是喜欢掌控所有的东西的，因为外边已经越来越少能够控制，最后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控制一下。这个是我们从老亚当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天然的一个本性。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老是想银行里面存点钱呢？对不对？可能你一辈子都没用到那个钱，为什么呢？有安全感嘛，要掌控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也就是雅各生命里边的，我们是一生都是靠自己奋斗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天性，靠自己奋斗。我们要靠自己的才华，靠自己的这个，靠自己的那个，靠自己奋斗。我有次问我们那个一个这个学生啊，家长，哎呀，他说哈，他是伊朗人，他说我真的是喜欢你们中国人，哎呀，你们中国人真是有礼貌，什么都好。然后呢，他说在我工作的地方就有一个中国人，哎呀，真是我太喜欢他了，这个中国女孩子啊，真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他有没有什么信仰？他说对呀，我有问他，他说啊，我说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信仰？然后那个中国女孩子，她说哎呀，她那个回答是让我非常失望，她说我信自己。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从咱们大陆来的一个信仰，就是信自己，靠自己，信自己，你知道。所以上次我有讲过，这个周神中牧师，他小的时候，这个他的语文老师给他写了评语，神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己助，对不对？后来他说他的名字叫周神助嘛，所以他的这个老师就跟他说，神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己助。现在呢，他说呢，人助不如己助不如人助，人助更不如神助。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让我们生命里边，这是老亚当一个很自然的东西，我们要掌控一切，我们要靠自己奋斗。我以前有讲过，在我这个音乐学附中的时候，我那时候练琴非常用功，什么都不行，什么都这个不守纪律，但是练琴非常用功。然后我在我那钢琴的这个教室的这个钢琴上面呢，用这个铅笔画了一个大字，涂黑了两个字，奋斗两个字。然后我们那个中学的那个教务主任到这个钢琴室一看那个奋斗，哇，在那里感叹万千，说你什么都这个又不守学校的规矩，但是你这个奋斗这两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看我们这一拍即合，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这个是老亚当里边的一个奋斗的这种精神。这个是神，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他要把我们这个东西要给破碎掉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不奋斗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神让我们是安息在他里边，我们会做我们日常我们应该做的，但是那个心是完完全全安息在基督里边的，那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心里边会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安息，你会充满了满足，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这个生命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成长。这个是很奇妙的。你看啊，当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地里边的时候，对不对？你不用去管它，有日光，有空气，有水，有雨水，它自然就会生长起来的。如果你很紧张，掌控一切，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你能掌控得了的。神很多的工作都是当我们安息在他生命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神在那里把所有的东西联络在一起，他让整个的他的教会，或者是他让很多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和谐的，成为一个有神祝福同在的，成为一个神在那里让他生长的一个。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生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的人生也是同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当你放下你自己后，你会发现神开始做工。
但是在老亚当里边，我们喜欢掌控一切，我们喜欢靠自己奋斗，所以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赢得了多少的财产，不管我们赢得了多少的荣誉，不管我们赢得了多少成就，我们这个人还是苦哈哈的，我们这个人还是充满了压力的，我们这个人还是在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一种状态里面。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共有的一个特性，对不对？我们都有房子了，我们都有车子了，我们都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人好像处在极大的压力里边，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一生都是在打拼的，我们信了主还是在打拼的。我们是与神与人较劲的人，知道吗？虽然我们得胜了，但是神还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天你要安息下来，然后交在神的手里边，神会带领。我记得我刚刚开始要教学生的时候，我印了一大堆的广告，然后到处发，然后呢我心里边好，神就跟我说，他说你不用发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没用的，我会把人带来的。然后呢走到今天，我发现所有带来的都是神带来的，都不是我的广告带来的，而是我广告有两个人打电话来，哎呦，那个打电话问了没有什么事情，就打了一个小时，问了我一个小时，然后最后还没有来。你知道当神开始在你生命里边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入安息，神就在那里，关键看你能不能放下来，还是你很紧张。这个是一个心态，一个转换。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放下来呢？当我们读这段这个经文哈，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创世纪第32章，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放下来？什么情况下才会放下来？就是当这个雅各那天晚上，他已经整夜的跟这个天使在摔跤，摔到最后一个关头的时候，这个天使摸了他一下，他瘸了，就是在那一刹那他才放下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一定要让你累到一个程度哈，最后你真的是像那个牧师说，主啊，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3个月都没睡好觉了，今天晚上这个东西我要还给你了， You take care of it， 我不想再撑这个担子了。那一夜你知道吗，你就进入安息了。除非你有这个经历，但是你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还是会靠自己的。但是你走到那一人的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起头了。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另外一个天然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血气来做事的。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也是创世纪哈，创世纪16章，我们一起来看16章哈，创世纪16章，我来为大家读哈。那这一段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哈，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这一段哈，讲到就是当你读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他非常有信心，非常顺服神，神跟他说你离开他就走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迦南地已经10年了，他没有孩子， 他等了十年了。那神要在他生命里边要做掉一个东西，就是他最后在这样大的考验里边他还是有血气的，他要凭自己血气。所以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多么需要一个儿子，所有都有了，就有没儿子。这时候呢，他老婆就说了，哎呀，你看我们生不出来，我这里有个使女，你跟他同房，生了以后呢，这正好是算作我的孩子了。那亚伯拉罕就听从了，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个使女夏甲同房，然后就生出来了。但是圣经里边很清楚讲，这以实玛利是凭血气生的，以撒是凭应许生的。那神所要的是以撒，你知道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而他出这个哈兰的时候，加勒底的吾尔，到后来到哈兰，出哈兰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可以说神让他一直等25年的时间。那这25年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边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亚伯拉罕不再有血气。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神让我们这样做，但是当情况开始危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就要行动了，你知道，我们就着急了，我们要 take care， 你知道，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情势坏下去，这样坏下去了就完蛋了。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没孩子，好，我们自己生一个吧。可是这个生出来，哇，非常的恐怖。以实玛利，你看今天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对抗，所有的都是从亚伯拉罕那一夜听了这个他太太的话说好。我还听过一个牧师说，这个亚伯拉罕听完撒来的那个建议说，哦，这一定是神的旨意。然后你看，这是血气生的。当我们走血气的路线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他的家庭就开始有问题。这两个老婆夏甲见自己有孕就开始小看他的祖母，然后呢两个女人就开始发生争吵，整个家庭就开始不和。然后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亚伯拉罕怎么办呢？本来亚伯拉罕跟撒来是非常好的，他是丈夫，他是妻子，现在两个女人在那里争吵，亚伯拉罕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所以撒来说的时候，亚伯拉罕只能说使女在你手下，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撒来就虐待夏甲，夏甲就逃跑了。你看整个家庭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出走，然后呢带着孩子。你知道亚伯拉罕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觉？最后幸好天使让夏甲回来了，最后生下了以实玛利来。所以整个的家庭伦理都开始混乱。最后神看到以实玛利这个光景，最后神给他的预言是他的手像驴一样长长的打他的弟兄。最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不和谐。所以神让我们一直等等等，等到他自己要来成就，要来做事。当我们等不及的时候，没有耐心，我们要开始靠自己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凭血气做的就带来血气的东西。只有神开始做了，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好和安息等到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天然人是一个最大的考验。我们等不及，我们没有办法等，我们总是自己要采取行动。但是神要在他生命里边做的就是让他要等。除非你能够等，进入到神让你不再凭血气来做事。我以前有讲过哈，在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Chuck Smith， 他是2年换一个教会，这个2年呢他就做不下去了。这2年呢，因为他只预备了2年的道，讲了2年以后他说，主啊，我现在没道了，你给我换一个新的教会吧。他说在这2年里边哈，他说他用尽了所有人的血气，人的方法，最后他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从今以后我不再 我生命里边、人生里边所有的方向，我不再凭我的血气行事了。他说我要安息在你里边，靠你来做。突然发现神完全的不一样，他整个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去。我就在想哈，我们不知道还需要经历过多少的这个比努伊勒之夜，我们才能够最后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去。我自己觉得这个是神一个新的一个祝福的开始，但是不容易，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到达那个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整个的他的你的一生里边、你的家庭里边，他开始做工的时候，哇，那是非常的非常的喜乐的。有一个不同，你如果靠自己，你与神与人较劲，你即使得到了，你的人生还是充满了挫折，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愁苦，充满了这个较劲儿。但是当你安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神都做成了，但是你的人生充满了安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从这个里边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光景里边。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呢从小就是很穷困的状态，所以我是紧抓住钱的。所以当我和佩芬结婚了以后呢，神就在这个方面哇这个破碎。我有一次，我甚至哈，我看到那个账单了以后，我心里边非常的痛苦。我甚至开车开到银行门口祷告了一个小时，我准备进去把那个账户分成两个账户呢。我觉得那个哈，好像一个那个，我就变成好像一个血漏的妇人一样，一直在流血。哎呀，痛苦的不行。但是在那个小时里边，我最后我觉得神给我，他说你把这件事交出来吧，你不要去掌控这个了，就让他去吧，让他花吧。哇，那一天是我一个在金钱方面一个大破碎的那一天。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活在基本上活在平安喜乐里边。然后就每一次我想再掌控的时候，我老婆就说你看你看你又要这个紧抓不放了吧，你看放手吧。放手以后真的是美好，你心里边好常常是喜乐的。其实我算来算去哈，我如果常常讲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可能最多一个月省了100块钱，但是意义何在呢？但是现在我不说他，我非常高兴，他也非常高兴。当他给他自主的时候，神开始掌控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神会让他不要花的，这个交出来了，我跟他的关系变得非常美好。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前几天哈，是我们结婚哈11周年，他说哈，跟我结婚最大的享受就是我不管他花钱。我没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他花钱。所以你看呀，这变成我的优点了，你知道？但是没有经过那一个小时的破碎，我没有跟他讲过我开到银行门口一个小时在那祷告，但是那一个小时是比努伊勒的一个小时，那个地方破碎掉了，不再去管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他要把这个属亚当的那个老我里边的血气、仁义、掌控那个不安全的东西、那些东西挣扎的东西，他要把它给做掉，让你在基督里边有安息、有安全感、有满足、有喜乐。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神的恩典里边，你能够把这个交出来，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安息里边，你会发现神开始 take care 了。所以我自己想啊，我们不知道我们 还需要有多久的时间，我们自然的人才能够走到尽头，才能够像雅各一样瘸了腿。我们能够把这些交给神，你会发现哈，突然你吃饭非常有味道，突然你睡觉非常甘甜，突然你发现你走在路上可以唱歌了，你不再皱眉头了，你不再有压力了，你是有神同在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哈，盼望我们明年哈，我们都得到这个属灵的礼物，好不好？这个，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经历比努伊勒的经历，主啊，好让我们的自然的那个生命，主啊，那个不安全的、紧张的、与神与人较力的，主啊，那个要掌控一切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旧造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破碎。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光景里边，在你里边安息，在你里边看到主啊，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你掌控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主啊，你掌控我们的一切，主啊，愿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边，愿你的安息在我们心里边，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边就得享安息，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服事也是在你的安息里边。主啊，让我们的家庭工作都是在你的安息里边。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